传道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。大卫的儿子既可以指大卫的亲生儿子，也可以指大卫的后裔，犹太传统认为是所罗门。传道者原文的意思是聚会的召集者、演讲者。这位传道者所传的不但是道理，而且包含了他全部的生活。没有经过反省的人生，无论是辉煌还是暗淡，痛苦还是欢乐，都只是过眼云烟。只有经过内心诚实的反省，人生才能成为一卷让人受益的传道书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二至十一节是一首开篇的时空之诗，向每个人发出一个挑战：你活着有意思吗？实际上，每个人一来到世上，就面临一个巨大的问号：你要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？只是许多人要等到生命消耗了一半以后，才会发现眼前的这个问号。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这句话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传道者对人生的洞见，不必任何复杂的哲学术语。如果一个人不能简单地说清一件事，说明他还没有完全明白。虚空的原文就是亚伯，意思是蒸汽、呼吸，比喻没有价值、稍纵即逝的东西。在圣经中的含义包括短暂、脆弱、徒劳、虚假。传道书中的虚空包括了所有这些意思，地上的一切都是不实在、不值得信赖的。人类没有一种努力能带来永恒的满足，最大的喜乐也会转瞬即逝，最高的成就也会如飞而去。虚空的虚空是希伯来文中表示最高级的方法，如歌中之歌、圣中之圣。虚空的虚空意思是非常虚空、特别虚空。世上的事一开始都会给人一点满足、一点向往，但是当人经过一生的追求，刚刚开始能享受的时候，它却消失了。无论是青春、美貌、爱情、事业、名利、地位、幸福感、成就感、满足感，没有一样能够真实存留，最终在人的心中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，虚空的虚空。日光之下，也就是天下，指人类所生活的世界。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这是本书最基本的两个视角。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意思是，人类在地上一切劳碌都是徒劳的，最终都赚不到利益，也得不到满足。益处原文的意思是利润、好处。全地都浮在虚空之下，虚空只会产生虚空，虚空的利息还是虚空。人的劳碌是为了糊口，糊口是为了继续劳碌，周而复始，永无止境。这样毫无意义的人生是绝望的。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形容人生命短暂，如同白驹过隙，来去匆匆，但地却永远长存。人类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都是毫无意义，根本不能改变世界，一切还是虚空。虚空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，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。人若将自己未曾经历的事物说成虚空的虚空，会被认为是酸葡萄心态。传道者却享受了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财富、爱情、事业、快乐和尊荣。但他回顾一生的时候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。人若在日光之下追求满足，无论是喜乐还是挫折，生命还是死亡，智慧还是愚昧，殷勤还是懒惰，结果都没有分别。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因为人堕落以后，一切受造之物就都浮在虚空之下，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我们若在日光之下观察世界，就会发现人生只是毫无意义的循环，智慧和喜乐都无法使人得着满足，因为这两者都无法逃脱死亡的结局。永恒的事在日光之上，如果我们的人生观只是在日光之下，那么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虚空。因此我们应当盼望那所不见的日光之上的事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即归所出之地。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不住的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。江河从何处流，仍归还何处。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。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即归所出之地。原文把周而复始运行的太阳描绘成非常疲累、呼哧带喘的运动员，日复一日地回到原点。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不住地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虽然风循环往复，但却无人能够抓住。江河从何处流，仍归还何处。虽然江河不断流入海洋，但却永远也无法填满。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，可译为万事满有困乏，人不能说尽。尽管万物活动到一个地步，已经精疲力竭，但却无法让世人得着任何持久的满足，因为人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，日光之下的一切事物和言论都无法使人得到精神上的饱足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但人类堕落以后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宇宙也成了人类困乏虚空的写照。因着神的护理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人本来应该因着神的荣耀和大能而欢呼歌唱，但这一切在日光之下的视角中都失落了，剩下的只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大自然。人类的劳苦固然徒然无益，宇宙的劳苦也是一无所得，各种活动都是循环往复，毫无意义。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？那只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。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，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。虽然每个世代的人都喜欢推陈出新，但在100个新主意里，可能有99个比老办法更糟，因为已有的事经历了许多世代的试错和筛滤。虽然每个世代的人都以为自己与前人不同，旧事已过，还看今朝，但人性却始终未变，已行的事还会重演。历史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治国之道，洞悉了所有的事物结局。因此，虽然法国大革命是千年一遇的创新，但约翰·亚当斯却说，在它爆发之前，我就看透并且确信，在法国和欧洲血流成河之后，结局只能是波旁王朝复辟，或是军事独裁。鄙视历史是每个世代都流行的一种愚昧，傲慢、懒惰、怯懦和实惠在其中推波助澜，使人不断地付出同样的代价。现代人都和在碑文上自夸的亚述诸王一样，喜欢夸耀自己做了一些前所未有之事，不断寻求创新，比如新的征服和成就，新的技术和庆典，新的道路、王宫、庙宇和城市建设。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人所以为的创新，只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过去。历史不会完全重复，却会惊人相似的押韵。虽然人类的知识增加了，科技进步了，时尚翻新了，思想也改变了，但罪人的本相和死亡的结局毫无变化。今天的各种科技创新、金融创新、制度创新、娱乐创新、社交创新，其实都是新瓶装旧酒，无非还是要满足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但却没有一样能够让人满足，很快就会令人厌烦，结局都是沦为虚空的虚空。因此，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？连核战争和人工智能的威胁都算不得一个新问题，他们只是让人意识到解决某个老问题的必要性越来越迫切。大凡想建功立业的人都想标新立异，期望流芳百世，名垂青史，但传道者却发现，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，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人是健忘的，前人的功绩后人会全盘否定，前人的错误后人会重蹈覆辙，这也是另一种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。人类的历史证明，真相很容易被抹杀，圆的好的谎言则会长盛不衰。当过去被抹掉，抹掉的渐渐被遗忘，谎言就会变成事实。编造历史是每个世代都流行的另一种愚昧。在自以为神的掌权者看来，历史只是烘托自己的背景，而不是用来借鉴的镜子。他们认为谁控制了现在，谁就控制了过去，谁控制了过去，谁就掌握了未来。但是 忘记历史的民族并没有未来，向后看得越远的人才能向前看得更远。因为神绝不会忘记过去，所以神的百姓也始终活在已过的世代的亮光和盼望之中。如果撇开神来看人生，日光之下就不可能有新事，无论已有的事还是已行的事，都是过去的重复。人类的历史就像大自然，只是了无新意、永恒不变的循环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没有意义，没有方向。唯有神的护理才能使历史朝着救赎的目标前进。只有神才能做一件真正的新事，让望定日光之上的人能唱出新歌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，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，都是虚空，都是不丰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一章十二节至六章第九节的主题是日光之下的虚空人生，包括交错平行的四个部分。 A. 日光之下凡事都虚空。 B. 人应当顺应于神的定时。 A1 日光之下凡事都相对。 B1 人应当满足于神的恩赐。一章十二节至二章二十六节由五个交错对称的单元组成，主题是日光之下凡事都虚空。 A.智慧的寻求是虚空。 B. 享乐的结局是虚空。 C. 死亡使一切变为虚空。 B1 劳碌的结局是虚空。 A1 罪人的寻求是虚空。12至18节是第一个单元，结论是智慧的寻求是虚空。智慧原文的意思是技巧、精明、睿智，与神所赐给所罗门的智慧和箴言中的智慧是同一个词。在传道书中，智慧就是智慧，并没有属天和属世之分。传道者专心用智慧寻求，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第一次得出的结论是智慧的寻求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日光之下的智慧只会让思想者更加失望，因为这智慧只能做出三个诊断，却开不出解决生命问题的药方。一，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，可以为神指派给世人去忙的是不愉快的工作。神任凭世人熙熙攘攘，历来历往，自行其事，自得其乐，在地上过着没有神的生活。但虚空却让人始终无法漠视，也无法摆脱。因为人类只要会思考、会计划，就不能不去思想自己生命的去向。这就是人性无法逃避的事实。对生命问题的思考是神加给每个人的重担，而不是可以任人选择的思想练习。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。因此，日光之下的人生并非一种享受，而是一桩极重的劳苦。所以，托尔斯泰说，人生并非游戏， 因此我们并没有权利只凭自己的意愿放弃它。二，人类对生命问题的思考必然会遭到挫折，因为生命是短暂有限的，人无法从生命中有所赚取，也无法从万事和历史中得着满足。如果把神从日光之下的世界里拿开，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三，日光之下的思想家之所以会如此失望，是因为在所有的思考中都有弯曲和缺少。不论思想如何深刻，都不能改变人生的结局。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因为神已经设定了限制，地已经落在咒诅之中。神是为曲的，谁能变为直呢？智慧能让人发现问题，却无法解决问题。而神却任凭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中，因为他不是要纠正我们的所作，而是要改变我们的所事。我心里议论说，我得了大智慧，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。我有专心查明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乃至这也是捕风。因为多有智慧，就多有愁烦；加增知识的，就加增忧伤。传道者得了大智慧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作王的人，不但有理性，而且有经历。不但从正面考察智慧，而且从反面考察狂妄和愚昧。然而，在日光之下的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看起来虽然不同，但哲学家和愚昧人都无法解决生命的问题，所以结果也是捕风，虚空无用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，与分别善恶的分别是同一个词，在圣经中也被译为知道、认识、明白。知识包括两个要素，首先是知道一件事，或者知道去哪里找，其次是懂得如何分辨。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。人若想用理性来解决生命的问题，只会把问题放得更大。只要我们的人生观还被局限在日光之下，多有智慧，只能多看清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此外没有出路，没有希望，所以就多有愁烦，痛苦越深。而知识越多，困惑也越多，所以就加增忧伤。相反，无知者无畏，没有知识就没有伤害。这就是用理性追求人生意义的悖论。正如伊壁鸠鲁所说的，若是无法解除身体上的疾病，医学可谓毫无注意。同样的，若是无法去除心灵上的苦难，哲学亦是毫无用处。12至15节说出了智慧人的无能，16至18节说出了智慧人的无奈。智慧是神所赐的，所以也是有界限的，只能在神面前运用，并不能独立成为解决人生困境的药方。若是没有神，再大的智慧也无法使人掌握人生，反而成了痛苦的重担。这并不是因为智慧出了问题，而是因为人出了问题。因此，神赐给人智慧， 是为了让人提出问题，而不是帮人解决问题。在神的面前，人能提出问题，比能解决问题更加重要。承认无能无奈，比装作若无其事更有指望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人才有可能回转仰望神。传道书背景。传道书的希伯来名是召集人，意思是聚会的召集者、演讲者。和合本圣经译为传道者。希腊文其实是一本书名，译自希伯来书名，而英文书名是拉丁文转译的希腊文书名。传道者自称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，犹太传统认为就是所罗门。而本书所描述传道者的经历也与所罗门非常吻合，但传道者不一定就是作者，本书也有可能是别人根据传道者的教导编辑而成的。虽然我们并不能完全确定作者和写作日期，但本书的内容却是超越时空的，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。因此，传道者这个书名非常贴切，本书可以作为任何时代的传道者，传授人生真相和生活之道，帮助神的百姓在日光之下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，传道书是五小卷的第四卷。塔纳赫的名字塔纳赫由三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，代表以下三部分24卷书。妥拉，意思是指导、教导，共5卷，顺序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。先知书，意思是先知们，共8卷，现代顺序是早期先知书、后期先知书。圣卷，意思是作品集，共11卷，现代顺序是诗歌、5小卷、历史书。许多犹太会堂在节日都有公开诵读5小卷的传统。一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逾越节的安息日公开诵读雅歌。二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五旬节早晨诵读律法书之前先诵读路德记。三，所有的犹太人在圣殿被毁日诵读耶利米哀歌。四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祝棚节诵读传道书。五，所有的犹太人在普尔节诵读2次以斯帖记。由于传道者对人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而广泛的观察，使人难以总结其思路和结构，所以一些读者就懒惰地把传道书看作各种默想、考察、陈说的堆砌。有些人肤浅地用虚空、捕风来概括一切，只注意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，却忽略了之前的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。有些人简单地提取灵性的智慧，只注意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却忽略了紧随的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实际上，传道者强调自己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，表明本书的结构是精心设计的。原文用一系列重复出现的关键词，把全书分成了环环相扣的几大部分，而全书整体的交错对称结构，使传道者的思路和宗旨昭然若揭。 A. 开头，人生经验之谈。 B. 循环往复的时空之轮。 C. 看清日光之下的虚空。 C1. 积极度过虚空的年日。 B1. 一去不返的生命之路。 A1. 结尾谨记向神交账。传道者首先向所有的人发出了一个挑战：你活着有意思吗？然后分享了自己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旅程。传道者的人生丰富多彩，比常人经历了更多的智慧、知识、物质享受、爱情、欢乐、劳碌经营、建功立业，最后却发现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，没有希望，令人厌烦。忽然传道者提到了神的手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淡化为背景，取而代之的是神的恩赐和人的喜乐。本书原文12次提到神的给，7次提到人从神所得的喜乐的份，引导读者从2个全然不同的角度来看人生。虽然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是虚空，但只要看见神的身影，就可以感恩喜乐，用积极的态度来度过虚空的年日。传道书中的人生困境，就像一个被关在房间里的人想逃出去，但窗户太小，烟囱又太高，让人束手无措。但只要尝试拧下门把，他就会发现房门一直没锁。传道者要让我们认识到，如果人将视野局限在日光之下的世界，那么一切都是悲观的，世事循环往复，徒劳无益，没有目的。善人和恶人同样死亡，智慧人往遭丧之家比到宴乐之家学到更多。但只要仰望日光之上，我们就会发现人生旅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在地上实现某些目标，也不是在日光之下到达某个终点，而在于享受和善用旅途本身，到达日光之上的终点。因此传道书是要教导敬虔的人如何享受生命，看清生活的本质，但仍然热爱生活，这才是真正的敬虔和勇气。神赐给我们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绝不是让我们哀怨悲叹，而是要我们为一生虚空的年日向他交账。因此人不必追求虚空，也不必悲观厌世，而应当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旅途中劳碌享福，感恩和知足，简单并快乐着，预备迎接你的神。看透虚空是为了超越虚空，看清捕风是为了不再捕风。有雾的早晨并不意味着阴天，只有知道了结尾，才能明白开头。传道书并没有消极悲观，而是积极潇洒，充满了光明的盼望。虽然传道者把自己的一切成就都视为虚空，但他却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，也不是享乐主义者、虚无主义者，更没有主张不可知论、怀疑论或宿命论。他没有把大卫吩咐建造圣殿和对神的敬拜当作捕风，也没有把神所赐的生命和恩典称为虚空，更没有劝告年轻人避世遁空。相反，他从日光之下的虚空中得出了一个积极而有盼望的结论：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 为现世而活的人是虚空的，为永恒而活的人却是快乐的。因此，犹太人在欢乐的祝棚节诵读传道书，一方面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，另一方面凡事都是虚空，人不应当在节日欢庆地过了头。没有神的人生毫无意义，人只有遵行神的律法，祝棚节的快乐才会延续全年。传道书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学，莎士比亚、托尔斯泰、海明威等许多著名作家都引用过传道书，一些名言已经成为英语文化的一部分，比如吃喝快乐、日光之下无心事、生有时死有时、虚空的虚空、凡事都是虚空。1862年12月1日，当南北战争陷入最黑暗的时候，亚伯拉罕·林肯在美国历史上最雄辩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《传道书》1:4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我们的争执属于我们，即将过去的一代。这争执可以随着一代人的过去而销声匿迹，不再惊天动地。在旧约圣经里，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和雅歌被称为智慧书。约伯记说到如何受苦，诗篇说到如何祷告，箴言说到如何行事，传道书说到如何享受，雅歌说到如何爱。传道书是一卷讲如何享受的书。基督徒的一生要学两个功课，一个是在万有中享受神，另一个是在神里面享受万有。一个人如果还不认识主，就会认为传道书里充满了矛盾。唯有站在日光之上，才能学会在神里面享受万有，把日光之下的虚空年日变成潇洒走一程的人生旅程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